好，主内，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新年蒙恩。今天还是在农历新年里面哦，所以相信大家都还是在这个喜庆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当中。虽然一些人已经开始开工了，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这个农历新年期间，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新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从今天经文当中也是在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真的是从过去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的生命当中来学习，他们过去的失败也好，他们过去做的不足的地方也好，我们要怎么来从他们这些生命当中要来提醒我们自己，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哦。所以今天让我们要继续来看士师记第十七章哦。那其实在第十七到二十一章的时间顺序，其实它不应该是排在第二十章之后的。那这五章的经文呢，其实是应该是在士师还未被兴起之前哦。那当第十七至二十一章里面，它其实讲述了两个的故事，它也带出了一个士师记的背景，也可以说是对士师记的一个结论哦。那这五章它所记录的两个故事，是追溯到士师时代起初的源头。那时摩西的孙子还有亚伦的孙子其实都是还活着的。那当时候我们知道，百姓他们其实，我们可以如果回去看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那里，他们就跟神承诺说，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可是才经过了十多年之后呢，我们从士师记第二章时节，我们就看到新的世代，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信仰呢，是迅速的就已经是堕落，甚至是一个在一个混乱当中，成为了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堕落根源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几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一致的就陷在一个堕落的循环堕落败坏的循环里面。所以看到士师信起来很好一段时间，然后百姓又在偏离神，然后又陷入到一个很困苦啊，被敌人就是攻占的这样子一个境况，然后又在呼求神，又在兴起一位士师，然后又在堕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循环当中哦。那如今当我们看够了神的百姓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失败的循环当中，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是觉得心里充满了叹息，也觉得很无奈，也甚至很疑惑，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已经经历过神极大的作为，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可以偏离神呢？所以我们心中可能有这样子许许多多这样子的疑惑。所以圣经就在这最后的五章向我们揭示，百姓他们不肯顺服，以至于陷入失败循环的一个属灵根源哦。那其实若我们深入去思想，在这最后五章里面的两个故事，它就好像是两面的镜子，就是可以让历世历代的信徒都看到，不只是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不顺服，那其实今天的基督徒呢，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个不顺服的肉体本相。那我们其实会发现，有一些人即使信了主，但是因为旧人的本相也不是真正的是要敬拜神，而是想要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哦。而我们可以从一些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们都是求啊，求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记得在大概也已经过了二十年前，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带我去，我在台湾的时候，他就带我去一个很出名的庙，然后他就叫我去看那些人在，因为他们就会把他们求的事情写在，我忘记是什么东西上面，然后挂住，然后叫我去看 那些人所写的东西，我就很好奇去看，哇，就是要让他考试考到好成绩啊，让身体能够健康啊，那可以有平安啊，什么这些东西等等哦，所以就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当人去敬拜、去献祭某一位神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想要保平安，想要得很多的财物啊、利益啊这些等等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某些目的来敬拜神哦。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就不难发现，人真正的难处并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我们里面的全然败坏哦。因此呢，我们就不难明白，我们不但需要十字架一次的救恩，那我们也需要十字架不住的来破碎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能够行在神他所喜悦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从小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其实我是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并不是说你成为了基督徒之后你就什么都很好，你这个人就很好，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就看到神其实让我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碎我的里面的老我，那些是不属神也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为了是让我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哦，在神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七章的时候，那这章也就是在讲述第一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按自己心意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导致活在败坏中的一个景况。因此呢，我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任意而行招致败坏哦。那为何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会招致败坏呢？那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必定是会带来咒诅哦。那在第一到第六节里面，那他们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被咒诅，是因为他们第一，他们雕刻偶像，在一到第四节。那一到四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要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所以米迦的母亲因为家里的钱财，他的钱被人偷去了，所以他就咒诅那个偷他钱的人。而咒诅的原文其实就是在神面前起誓哦，意思就是他想要用咒诅来逼出这个小偷。而当时当米迦他听到他母亲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他被咒诅，所以呢他就向他母亲承认偷钱。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他只是承认他拿去了银子，但是他却没有承认他是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既没有认罪，其实也没有悔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在这个信仰上面哦。然后再加上当这位母亲知道受咒诅的是他的儿子的时候呢，他为了要补救自己口所出的这些咒诅话，他便改口来祝福他，想要用祝福来抵消他之前所咒诅的所带来的这些力量哦。那甚至我们看到米迦的母亲把这偷来的银子献给耶和华，然后制造神所恨恶的偶像。所以在第三节那边说，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哦。因为我们知道神他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当中，他其实是严禁雕刻敬拜偶像的， 祭祀不可敬拜代表假神的偶像，也不可以用偶像来代表真神哦。因为神他必定会追讨人的罪哦，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所以米迦的母亲却把这偷来的银子献给了耶和华。所以当然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他并没有评论这些事情，但是他却重复两次讲到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所以他其实在提醒我们百姓当初在以巴路上所宣布的咒诅哦，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是在生命记第27:15，这里 有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哦。所以米迦的母亲他想用这偶像去抵消人的咒诅，但是却使自己落在了神的咒诅当中哦。如果我们来看回过去的生命记当中所讲的话，那我们看到说神的百姓刚刚过了一个世纪而已，他们的灵里就昏暗到这样的一个极点之处哦。所以其实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想思考一下，我们是否有在无意当中我们也为自己建造了自己的偶像，而使自己陷入到咒诅当中呢？那我们看到有些人出钱出力，他们所建造的所从事的实际上也是各种的偶像，就好像我们为了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嘛，为了名利啊，为了钱财啊，各种我们想得着的这些的物质的生活等等啊，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变相的一个偶像来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用很多的我们无知的就想要用这些偶像来操控来利用神的，就好像如果我今天赚很多很多钱，我觉得啊，我是为神赚钱，然后今天我奉献给教会，那么教会就要听我的，我是一个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财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人他们就会错误的把这些的东西当成偶像的时候，然后又想要用这些东西来操控来利用神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哦。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跟警醒我们的生命，不要落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堕落败坏的一个境况当中哦。那当然此外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被咒诅也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在5-6，那5-6经文这里说，这米迦有了神坛，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要明白，我们之所以会任意而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不能够顺服神，以至于我们就不会要去听或者是去遵行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回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与神立约，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个我们可以从出埃及19那边可以看到哦。那他们从神那里接受了律法，接受了神的管理。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神他理应就是以色列的王，因为神就是那位带领他们的人嘛。那律法而律法就应该是百姓生活跟敬拜的根据，但是圣经今天经文当中却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这个完全是因为士师时代的百姓不肯以神为王，不肯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所以当你不肯让神来做王的时候，自然的就是个人就任意而行，就好像刚才 Asher 有说，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神做王，就是其实就是自己做王，所以我们才会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因为我们自己是王嘛，所以我们要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那其实也是我们一般人的问题，不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悖逆的心，我们常常就是想要跟神唱反调，不愿意听他。我们不要说神，有时对于一些可能权柄者、老板啊那些在父母亲都好，其实我们都会 有些许有一个叛逆的心哈。那就好像有我记得，因为常常因为我有孩子，那常常就跟孩子讲说一些东西，他们做错了之后，就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再犯了，因为是错误的。那他们当他们在犯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就很生气，我就问我大女儿，我说我妈咪是不是有跟你讲过说这个东西是不要做的？她说是。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做呢？然后她就说我不知道。哎，其实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去思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口里不说，我们也不做出来，可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那颗叛逆的心。可能上司叫你做什么，小组长叫你做什么，或者一些权柄者叫你做什么，你心里就觉得我不想要做，我就是想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还是怎样子等等啊，你的决定不好，还是你的意见不好，这样我们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在当中。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悖逆跟一个反叛的心在里面，只是有些人是表现出来，有些人是在内心里面哦。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真的我们人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悖逆的心在我们里面。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当每个人都不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活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然结果呢就是会离神越来越远。那当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地掉入在一个失败的循环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光景为什么好像一直出不来，一直在一个很恶性的一个循环当中，看不到一个盼望在当中。那其实真的最根本的就是我们里面内在的这个的问题哦。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这里说，这米迦有了神坛，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那家中的神像哈，其实原文当中是一个复数，复数的意思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神像而已，它不只是一个神像。那我相信这可能就是它被这个迦南文化所影响，因为当时候迦南的文化就是他们真的是拜很多很多的神，然后他们也以许多的事物来代替耶和华，而没有视耶和华为独一的神哦。所以耶和华也只是可能就是他众多神像当其中一个神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他来说。所以这也促使他们就凭自己的心意而行，也而不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让许多的事情来占据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让自己来做完嘛，因为我们不让神来做我们的完的话，我们就让自己来做完，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来评断某一些东西是我要做的，我可以去做的，还是我想要去做的。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是，或者是把它当成是爱神的表现，但是当我们真的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时候，我相信神他都会亲自来告诉我们哪一些东西我们是应当要去做的，哪一些东西我们做的时候是讨神喜悦的，而哪一些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从经文当中这样的一个故事，让都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哦。那当然我们看到第一大点讲到说任意带来咒诅，那第二呢我们也看到任意其实也带来无知哦，在第七到十三节。那怎么带来无知呢？第一我们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不认识神，在第七到第八节。那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好，那伯利恒如果大家还记得过去我们讲过，伯利恒他应该是一个供应物质粮食的地方，是一个面包的面包之家嘛。而利未人呢，他是负责供应属灵粮食的一个支派哈，所以神的律法都是他们由他们去来教导的。那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应该基本上他们的物质粮食供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却看到属灵粮食的供应却出了问题。所以他们物质上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灵命却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代的百姓已经 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呢，他们就很快的离弃神，他们去拜偶像，甚至是在恩典当中失落了。那第七节讲到犹大的伯利恒，他其实并不是利未人的城哦。那摩西的孙子只是在那里寄居，而那少年利未人为何要出外谋生呢？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显然已经不再十一奉献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利未人呢，他们的维生，他们的这些生计都是因为这些其他的支派他们献上这个十分之一，由这个收到这个十分之一当中他们来供养他们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却需要出去要寻找就是维生的方式哦。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已经有许多人不再敬拜耶和华，他们不再不懂得神的律法了。那伯利恒的人也并没有善待利未人，所以呢这个少年人他就再一次的离开伯利恒，他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去寻找生机哦。所以这表明当时候百姓已经不按神的吩咐现在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连摩西的孙子都要在奔跑在路上，他们也不能够因为要维持生计，而他们也不能够专心的来教导律法。所以因此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况，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道德上的一个败坏，甚至也影响到祭司和利未人的这些生活。其实这些种种的原因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已经不认识这位神，他们不明白真理，而导致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而利未人也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没办法要用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寻找生机，要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很悲惨很可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就看到任意使人不知道神，不明白神，所以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第二呢，也是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错误的印证哦，在第九到十三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米迦知道说自己的儿子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而现在呢，摩西的孙子自己找上门来要做祭司呢，他就以为说这个是神赐福给他的一个印证，他自己觉得这是神赐福给他的印证。那实际上呢，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巧合而已哦。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在出埃及在历代之下，我们看到摩西的孙子其实也没有资格做祭司，而神只允许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哦。那这少年利未人呢，我相信他应该看过去他也不是怎么认识神，他也不按照神的律法行事，却接受米迦所给的金钱偶像还有地位哦。所以米迦的行为显明个别的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一个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祭司与利未人在宗教上的一个败坏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只是所谓的圣职人员，普通的基督徒圣职人员都全然的在信仰当中是全然的败坏，因为完全不认识这位神哦。那我们知道说祭司的职分是蒙神所召，不是人自取的一个宗教职业哦。那米迦他固然是信仰混乱，但是急于谋生的这个摩西的孙子也 看过去为什么会这么糊涂呢？那既然双方都想以宗教来得这个利益，利用神来为自己的服务，所以自然一拍即合，所以他们就顺利的成交，成功的就是好像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开办了一个教会，所谓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是利用宗教来为人服务的一个教会哈。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我们如果回头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时也是因为无知不认识神而分辨不出哪一些事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很常听到一些人说啊，我怎么知道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啊，我怎么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神要我去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神，也因为我们缺乏真的要去了解去明白神。而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明白神的话，我们唯有回到圣经当中，然后常常的跟神亲近，如此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查验，才能够分辨哪一些是来自神的带领，哪一些是来自于神的旨意，哪一些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私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更加因为如果当我们不了解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肉体的私欲而把自己的这个欲望当成神给的印证哈。所以就好像过去人常常说啊，这个姐妹是不是我的终身伴侣，那个弟兄是不是我的终身伴侣，那其实心里面是很喜欢他，然后就想说神啊，你给我这个印证，你给我这个那个印证，给我几个印证，然后让我印证说这个人就是我的未来伴侣。但是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询问神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也是很奇怪，就是当你心里面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总会看到有一些的东西就会按照你的心意而成就，你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应该是神要给我的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哈。而其实真正是没有寻求神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哦，因为我们就看到说。从米迦跟这个少年利未人祭司的这件事情上，因着米迦他错误的认为说这个是神赐福的一个印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后面的祸患是很大的哦。所以也其实也是让自己陷入到一个神不喜悦的一个心意当中。好，所以其实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要求神，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任意而行，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再自己做王了，我们要让神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王，我们不要只是有表面那种外表的宗教敬虔，我们是可以在人群当中表现得非常好，好像我可以参加服事啊，然后在教会当中做很多很多哦，大家看过去都是非常好的敬虔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在看回我们自己本身内在的生命的话，我们会发现里面当中其实有很多地方真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能够彻底的被神来更新，要看到我们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突破哈，所以为的是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哈，要真的要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如此呢，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哦。那尤其今年，我们知道六一教会，香港六一教会他就领受今年是耶和华上升的一年。而现在我们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期间，我们也要想要看到，就是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也能够跟着耶和华一样是在上升的，是因此呢，我们就更加要定义，我们要信靠来顺服这位神，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要定义来跟随他，使我们也能够跟随六一一的这样的一个水流，看见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一个上升的循环当中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脱离 不管我们过去的生命如何，可能你经历像圣经当中所描述以色列人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败坏的一个循环当中，但是今年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跳出这样子一个败坏的循环，一个失败的循环当中，因为神他其实也要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定义要跟随的时候，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从这个失败循环当中带领我们进入跳入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循环，而在这个上升循环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他更大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很兴奋的心，我们来看神他今年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更大的更新跟突破哈。那我知道同工师母在开年也是在一直鼓励我们，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这个背经的小册子要来背经嘛。那今年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好像稍微又没有怎么背，但是今年我们定义的要让大家真的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知道要怎么来跟随他哈。所以我在这里也是鼓励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然后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常常有真理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成为我们的指引，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使我们真的是今年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这个上升的循环所带下的祝福、更新跟突破。所以在这里要祝福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能够跟着我们的神一起的上升。